们知道在上周我们学习的23章，就看到保罗被带到什么地方，就是千夫长那里。千夫长，我们说这个千夫长，后来我们发现他到了千夫长那个地方是在该萨利亚，就是也是一个地方。他这个千夫长是这个腓力斯大人，这个腓力斯是犹太人的巡抚，他是听说这个人呢是比较这个非常这个是一个魔君，非常残暴的一个人。他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啊，做淫乱的事情，还有他是非常贪心的，非常腐败的一个人。听说他娶了一个妻子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一些解经家是这么说的，研究圣经的学者的听他们说是这样的，他是非常坏的一个这个腓力斯。所以在24章我们发现，我们看这个背景，你发现他说这个过了5日，他们就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一个人，他是叫有一个人他叫律西亚，就把这个保罗就抢回来之后，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呀、啊？就送到这个腓力斯大人这里边，送到这里边，然后这个开始这个腓力斯大人开始这个审判他。在这个24章，他是说过了5日，看来在这个腓力斯大人这押了多长时间，保罗在这大概这个在这个这个巡抚里多长时间，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现在他说这个过了5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同长老和一个辨识帖示罗下来，在方伯面前控告保罗。他说过了1星期的时间，这个犹太人来了，是谁？有大祭司，还有长老，还有他请了一个什么样一个人呢？他说请了一个辨识帖图罗，请了这样一个人。我们说这个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几件事情。是保罗就在腓力斯面前的审问，他的审问是怎么样的？第一，我们看保罗审问的情况。保罗审问有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要看这个1到9节，能发现他说过了5日的时间，然后祭司来了，还有那长老，还有个辨识帖图罗下来，在方伯面前控告保罗。所以我在这里背景我们已经知道了，有这个大祭司，还有呢有长老，还有一个辨识。这个辨识是什么工作呀？他应该大概是一个估计现在像一个律师一样，应该是他们请的律师啊，想办法杀保罗。我们知道他这些犹太人都非常恨保罗，又请了一个这个辨识，请了一个非常会辩驳的一个人呐、啊，口才好的，他有地位的一个人。我们说他叫帖图罗下来，在方伯面前控告保罗。所以我这个背景我们已经了解了。所以保罗在腓力斯面前的审问的情况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有这个长老，有祭司，还有这个我们说可以律师吧，他们有三个，最少有这三帮人，不是只这三个人，肯定还有别的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跟着他们。所以在这来到这个方伯的面前，来到这个方伯的面腓力斯的面前，来到这面前控告他。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在这第一节能看得很清楚啊，他说在方伯面前控告保罗。我们知道这些大祭司啊，还有这些长老啊，控告保罗，你说这个什么意思？他为什么控告保罗呀？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耶路撒冷，在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反对保罗的信息啊，他们非常恨他，他们要杀他。这个律西亚的把他抢出来了，抢出来了之后，他们现在又追到这个地方，该萨利亚，又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腓力斯的面前，还是一直在控告他们。我们说这个，在这里，这个帖图罗，大祭司，也可以说是包括这个长老啊，这些人是控告保罗的人。这是控告保罗的人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我觉得特别象征这个撒旦，在圣经中象征撒旦控告谁？我们一下子能想到，特别像撒旦控告约伯，对吧？撒旦来到天主的面前，也是控告约伯的。他说有一日众天使来侍立在主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主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周游遍地，铺行地上而来。主问撒旦说，你曾用心观察我仆人约伯没有？世上没有人如他，独是正直，敬畏天主，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天主，岂无所为呢？ 你岂没有护卫他和他家并一切所有的？你使他所办的事尽都亨通，使他的群畜在地上众多。现在你且降灾，使他失丧一切所有，他未必不当面咒诅你。在这里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圣经中，这个撒旦来到天主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控告谁？控告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个约伯是跟随主的，是敬畏天主的。我们说和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二十四章差不多吧。这个是保罗，是跟随主的，是传福音的，讲天主的道理的人。所以呢，这些人还是做什么？还是控告保罗。我们说这要说控告是没有什么好事情的。我们说在圣经中啊，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控告，还有呢，他们也控，当时在福音书的当中，他们也控告耶稣基督，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们也控告耶稣基督。他们的方法改变吗？我觉得他们的方法是没有改变的。撒旦使用的方法，要不他用使用人控告，要不在这个旧约的圣经，他撒旦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控告一个基督徒。在这里他说，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的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撒旦有的时候会使用人控告，有的时候他就直接来到天主的面前控告基督徒啊。在十四章这么说的，他说，众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寻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所以我们看他们用的方法改变没有？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是他有的时候使用人，有的时候他就自己控告耶稣啊，有的时候自己来到天主的面前控告约伯啊。所以我们说撒旦是常常用这种方法的。在约翰福音是这么说的，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受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他是说谎言，是从自己性情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做说谎人的父。所以撒旦是这样的，撒旦希望人说谎，撒旦希望人呢做一些事情控告基督徒，这是撒旦用的方法。我们知道那些法利赛人就用这种方法是控告保罗呀。你看他铁图罗这些长老们呢，就来到他的来到这个这些有权力的人面前呢，说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应该杀了他，应该不让他在这个在这个讲这个福音呢。常常用这种方法。我们说撒旦是这样，撒旦是常常不但他是控告者，他是撒谎者，还有呢他是迷惑基督徒的，他是会迷惑基督徒的。在这里他说，于是那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迷惑普天下人的大龙古时被赶逐落地，他的使者也与他同被赶逐。所以说我们说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控告，来什么，来撒谎言，还有呢迷惑基督徒，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做事情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在今天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别人控告你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撒旦使用那个人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他是破坏者，他是撒谎者，他也是控告者，他常常用这种方法，也是迷惑的。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方面。还有呢，我们说这个铁图罗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我们说他是一个辩士，在今天我们说他像一个律师一样，他是什么样，他是非常会说的人，他是油嘴滑舌的人，他是，我觉得他是用的说话的方法是一般人是学不会的。他是先这个吹牛拍马，对吧？我觉得他的方法很伶俐的，他是伶牙俐齿的人，他是特别会说的人。我们看这段经文，方伯将保罗提到，铁图罗就告他说，你看开始控告他了，菲利斯大人，首先是夸这个菲利斯大人非常好，对吧？他说，我们靠你得享太平，哎呀，全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们不会太平，并且这一国都靠你的先见，还有又一个靠你的太平，靠你的先见，是意思是，说这个菲利斯你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他说得以其志，我们随时随地感激不尽，如今不敢反锁，只求你宽容，听我说这几句话。所以这个首先这个人是铁图罗，这个人真的是特别会说的，这个连个靠，还有说感激不尽，还有这求你宽容。所以这一下说的这个，你觉得这个菲利斯一听怎么样？ 是非常入耳的，非常好听的。一方面说他是个当官的，一方面说什么你帮助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平安呐、啊，我们这全是靠你的，没有你我们没什么平安的事儿。后来说这我们非常感激你，最后说什么，请你宽容我说两句话。实际上他是下面这个铁图罗开始说一些这个话语怎么样，开始这个开始说问题了。我觉得他用这种方法是真的是他逻辑是特别好的，说的是特别的有次序的。我们说是圣经这么说的，我们知道这个铁图罗这个人呢是非常会说谎言的。在这里他说，人向人说谎言，坏良样心，嘴唇油滑，舌头夸大，主必剿灭。我们知道这他是不是合天主的旨意的一个人，他是控告基督徒的一个人，对吧？他是一个夸大的人。后来呢，我们说这个铁图罗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颠倒是非的人，他是颠倒是非的人。你看下面你会能知道，他说我们看见这人如同瘟疫一般，说这开始说保罗的问题了。他说是瘟疫，像瘟疫一样，瘟疫是什么？有传染性的。他扰乱普天下人的犹太人，并且他是拿撒勒教当的一个头目，还说保罗是一个头目。他说在又胆敢污秽圣殿，我们捉住他，要按我们的律法办。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在这里他说保罗的问题，他要提到这个吕西亚。你吕西亚在哪个地方出现呢？你要看一下23章的第十节，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人。在23章十节，我经文没有搭在上面，说那是大象争论，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裂，吩咐兵丁下去，将他们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到营里去。所以在这个经文我们能发现，对到一起，这个铁图罗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吕西亚这个人呐、啊，太横了，怎么样？我们本身要审判他，结果这个被你们的前夫长吕西亚把他走我们当中抢走了。所以这个这是铁图罗说的话。还有说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审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情由。众犹太人都随着说，这事实在是这样。所以我们说铁图罗用的方法是很厉害的，开始说保罗的问题，后来说什么，说你们这有一个前夫长是太厉害了，到我们当中，本身我们抓了保罗，我们准备这个审判的，准备撤裂他，然后这个有一个人就是你们的罗马的人吕西亚，这个人就是从我们当中把他抢走。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审判他，再麻烦你，是因为你们的一个前夫长把他抢出来了。后来他就这样说的，他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审问他，就可以知道我告他的一切情由。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里能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能看到这个人是用的方法是这个控告保罗这个人是特别厉害的，会说的。还有呢，他用的方法是先这个说这个长官好，然后说他做的是特别好的，他用这种逻辑。你觉得他会赢吗？我觉得他，你要是按人的方法，他是肯定会赢的。他这方法已经，这个长官听了时候特别高兴，说：“哎呀，这个人真会说，哎呀，我做的不错。”他会心里有一种乐滋滋的感觉。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里他就在第九节说，众犹太人都随着说，这事实在是这样。所以这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人，是很多很多人，他就所有在一起，他们就说这人说是没错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祭司啊、长老啊、犹太人呐、啊，他们就这种方法来控告保罗。他们是在一起，提前就串通好了，他们是一唱一和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控告保罗。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你觉得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情况是不是特别好的，情况是特别好的。他们在一起，合作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是保罗是比较危险的。你看，在这个二十一章七日将到，又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松动了众人下手拿他。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不纯的，他们是目的是合作来推 合作怎么为了杀了保罗，为了抓住这个这个传教士，为了抓住这个传福音的人呢、啊。我们说撒旦就是这样的，撒旦是他们的目的是用人做不该做的事情来控告基督徒的，他们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他们改变一些方法，但是他的目的是一样的，为了不希望他成功。第二，我们说是保罗就说出了真话，在第下边，第二我们说保罗就说出了真话，真实话。方伯点头示意，你看方伯说点头示意，说这个，哎呀，你这个铁头罗说的真好，是我非常满意。后来他说方伯点头示意，叫保罗说话。后来他说好，你说完了，叫保罗说两句吧。叫保罗说话，保罗就说：“我知道你治理这国的事多年，我甚欢喜为自己分诉。”保罗有人站在他面前吗？没有一个人站在保罗的面前，只有保罗自己在。他我甚欢喜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或在会堂或在城里与人辩论，聚众生乱。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他们并没有凭据。保罗说：“你这个可以查一下。”他说：“这个你可以查一下，我在去耶路撒冷多长时间？就12天的时间。”他说：“我来这是做什么？”他说：“我来这礼拜，我来这做礼拜呢。”还有呢，他说是，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见我在圣殿。还有呢，他还没有看见我在会堂里跟人辩论什么事情啊？意思是他们没有什么凭据的。我们说这保罗用的态度是特别好的。我们知道保罗，肯定是非常生气，但是呢，他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他是尊重这个腓力斯这个长官的，是审判官的。你看他说什么？保罗说：“我知道你治理这国的事多年，但是下面没说。”他说：“我甚欢喜为自己辩诉。”在这里，我们看保罗的方法是比较谦卑的。他说：“你这个长官，我知道你有权利，但是呢，他说我为自己辩诉。他没有像那个铁头罗的方法一样，铁头罗先说这个长官做得好，哎，你这给我们平安，你给我们安全呐、啊，你关注我们是，我们是特别感激你的。”这个保罗没这样说。说话的方法，保罗就是说啊，你是长官，我知道了，你是审判官，你有权利，但是他说你怎么样？他说我愿意为我自己分诉，他没有说别的。我们知道这种方法也是，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你要提醒什么呢？虽然这些人有权利吗？有权利，他你觉得他是站到保罗那一方面吗？也不是的，他也不愿意站到保罗那一方面。我们说他有权利，保罗也尊重他的权利，对吧？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别人控告我们的时候啊，有审判我们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也是尊重这个长官的权利。这是圣经，也是圣经说的。你要看罗马书，你就发现罗马书就这么说的，说我们要在上有权柄的，要尊重这个有权柄的人。这是我们能看到保罗也用这种方法尊重这个长官。虽然他是圣经在彼得前书吧二章说这个就是乖僻的，怎么样，我们也得尊重他。所以保罗也用这种方法。我们说这个保罗用的方法是说，哎呀，你查一下我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多长时间，是12天的时间，没有在圣殿里，没有在会堂里呀，没有跟他们辩论呢，他们就抓了我。所以这是保罗说的是非常非常是一个大实话，他能找不到问题的。圣经在箴言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箴言永远坚立，谎言只存片时。我们知道这铁头罗他们用的方法是谎言，但是呢保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语。他说用箴言应对人的犹如与人接吻为礼。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人他们听这句话比较明白，他们的见面礼就是接吻，怎么与人为礼。所以我们说在中国人可能觉得这个理解不太好啊。其实我们知道你西方人会懂你这个理解，所以犹太人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天主是真实的，我向你们传道，总没有说是又说不是。 所以保罗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他就来到这个面前呢，就把这个经过简单的叙述一遍，说我来这没多长时间，就十来天的时间，很短，然后把这实话说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也无论遇到事情啊，我们也应该说实在话的，说真实的话，这是应该的，不能撒谎的。保罗也是同样的，保罗就来到长官的面前，也是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把自己的经历啊，就说出来。虽然他是审判官，他还就实实在在的说出这些事情，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遇到事情也应该用这种方法。第三，我们说保罗就承认了一件事情，在下边他说这个在14节，有一件事我在你面前承认，他们所当做的异端的道，我正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天主，又信服律法书上和先知书上所记的一切话，并且盼望天主教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和他们所盼望的一样，我因此自己勉励，对天主对世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说什么？我们侍奉的天主是一样的。他说怎么？他说这个我在你面前承认呢。还有呢？他说我正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天主，我信的没有什么区别呢。他又信服律法书上和先知书上所记的一切话。他的意思是那些犹太人，在这个说他的时候，他说我信的天主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和他们一样啊。这件事情是没有分别的。他说我承认这件事情啊。他说这个信的是我祖宗的天主。他说这我们信的都是一样的。他说你看，他说这个我正按照那道侍奉我祖宗的天主。所以保罗说他们找我，他们控告我，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凭据呀。我们信的就是祖宗的天主啊，没什么事情啊。在提摩太后书这么说的，我因为昼夜祈祷思念你不止，感激我用清心服侍的天主，就是我祖宗所服侍的天主。所以保罗说我这个信的是我们祖宗的天主，是没有什么和他们不一样的，没有什么和他们是异端的，是不一样，和他们完全一样的。在13章这么说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所不得赦免的罪，但信这人，就是说耶稣基督，但信这人就是信耶稣基督，至就都得着赦免了。现在你们应当谨慎，恐怕先知所说的应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说信这个摩西所传的律法怎么不得赦免，信这个人，信这个耶稣基督。其实保罗在他的面前说的意思是啊，我信的就是他们祖宗的天主，没有什么区别的。信先知的书，我也相信天知的书，先知的书啊，他们为什么控告我呀？他们怎么能控告我呢？保罗是在这里，保罗是这样在这个长官的面前说这样的话。在24章这么说的，并且盼望天主教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和他们所盼望的一样，我因此自己勉励，对天主对世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保罗说我是没有什么可亏的事情啊，我信这个死人复活，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啊，拯救我们呢。后来他说这个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的啊，说这个盼望的一样啊，盼望以后有一位救主啊。他说我是没有无愧的良心。他就在那个长官面前就这么说的，为了自己辩护。在哥林多后书这么说的，经上说我因为信所以说话，我们已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也因信说话，因为晓得叫主耶稣复活的天主也必因耶稣使我复活，并叫我们和你们一同站立。这是保罗，保罗相信什么？他信的和以色列人一样，他祖宗的天主。还有呢，他信以后有一位救主要从死里复活，他盼望死人复活呀，盼望这些事情啊。圣经在这个 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说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大声，天上的声音发出，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基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保罗相信这个，保罗相信这个，这些，所以这个保罗在那个，在这个长官面前，在这个审判官面前呢，说这些事情，他们告我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我信的他们尊重的天主，相信盼望有一天这个，死人复活，盼望有一天这个，这先知书上记载这些都会应验，这是保罗的信仰。所以保罗说我是没有什么可亏的事情，他是良心是无亏的。我觉得保罗这样做是做得比较好。他心里当尊天主为圣，有人盘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应当早做准备，温柔畏惧回答他，勿要良心无愧，是那无赖你们行恶回报你们因信基督而有的善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我觉得用得特别好。他就回答这个长官，在长官面前说这些事情啊，他说这个早做准备，温柔畏惧的回答他，勿要良心无愧。保罗说我是没有什么良心亏的，他说这些人是无赖我们行恶的，他说就叫他们做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向保罗学习。保罗他用这种方法，他的态度，我们发现保罗的态度也是比较好的。他不会，他没有这个非常非常生气啊。在这里他就说这件事情我承认了，我承认有一件事情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说我相信这些，相信这个这些是和他们信的完全一样。他们在这个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他们也知道复活的事情，他们也了解，但是呢他们不相信。但是保罗说我的信仰和他们一样的，他们的先知书上已经记载了有一天善恶无论什么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啊，没什么区别呀。我觉得他用这种方法是很好的，叫这个无赖他们的人怎么样找不着他，抓不着保罗的把柄，抓不着保罗的把柄。第四，我们看保罗就到耶路撒冷的目的，他到耶路撒冷有什么目的啊？我们知道在前几章圣经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很多人不让他去，说被抓了怎么样，保罗说我必须要去，我就无论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也要去。我们说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我们今天看一下。他说我在外多年，亲近回来，带着捐资要周济本国的贫民，也要献祭。我们知道保罗是一方面他去很远的地方建立教会也传福音呢，他这次回来的目的是做什么？要周济贫民，也要献祭。我在圣殿里行完了洁净的礼，我并没有招聚许多人，也没有生乱。又从亚细亚来的几个犹太人看见我，他们若有告我的话，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不然这些人若看见我站在公会的时候有不法之处，也可以来前来说明。保罗说我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做什么？我是带来的捐资，来的目的是帮助一些咱耶路撒冷的人，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呢、啊、还有呢我要来做礼拜，来做什么？来献祭。他在圣殿里行完洁净的礼。我们知道保罗他就是个犹太人，他在耶路撒冷要这个献祭做礼拜啊，所以那些犹太人就控告他。所以保罗说这个我来的目的是这样的。你说他的目的是来捐资帮助一些贫穷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他有很多很多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保罗说我来这是帮助他们来做礼拜呢。其实你说在今天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教会啊，也应该有这种方法，对吧？帮助一些穷人。问题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现在人没有特别穷的人，那时候是当时人吃不上饭的穷人，现在是没有什么穷人。你说现在是教会没有穷人了，几乎没有什么穷人，只不过是存款多少，对吧？有的存的多，有的存的少，还有呢，有车有房，有的车不过是有些便宜，有些贵，对吧？就这样的区别。 还有呢，犹太房子大，犹太房子小，这种区别。其实我说这个，今天教会里没有这个穷人，没有吃不上的人，只有这个存钱不多的人，这会有，没有吃不上饭的人很少了。当时保罗用这种方法是帮助那些贫穷的，是他的意思是指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这个我们这必须明白，今天和那个时候的区别在这里，存的钱多少，你的衣服有多贵，对吧？有的时候1000多，有的是100多块钱，但是不一样，每个人的级别是不一样的，穿的也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今天是在教会里也会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们知道和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保罗就用这种方法帮助一些穷人呢，我们说今天是没有穷人的，今天有这个，只有这个衣服穿的贵和便宜这种区别，没有穿不上衣服，没有吃不上饭的人，人的钱有的时候也不少，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人会，有的时候人会，哎呀，知道怎么说呢？人不会用保罗的方法，就是周济本国的平民，人会觉得，哎呀，他们也有钱，不用帮了。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人，这是必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是也有钱的，他们不愿意在你面前花，他愿意自己花。他们卖的东西比你的贵多了，他们穿的鞋子，他们穿的穿的衣服，说实在话的，都比牧师穿的贵。也可，为什么？他们有钱，他们不愿意花在教会面前花，他们不愿意有这种像保罗这种爱心呢，来这个帮助人。我们知道今天是这样的。还有呢，保罗就承认这件事情。还有呢，他们是说在圣殿里行完洁净的礼，我并没有招聚许多人，也没有生乱，又从亚细亚来的几个犹太人看见我，他们若有告我的话，就应当到你面前告他。保罗说他们要是告我的话，应该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保罗他就不过就说了一句话，把这个谁，把他们的犹太人得罪了。你看21节说什么？既或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公会中大声说，我因为信死人复活，今日被你们审问。你觉得保罗他去耶路撒冷做很大的事情吗？我觉得保罗没有做多大事情。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这个给很多人辩论呢、啊、他就说了，在这里他就承认了这句话，他说我就说了，怎么？我因为信死人复活，今日被你们审问。我在这审问的原因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信靠耶稣的人有一天也会从死里复活。他就这样一个事情，怎么样？被你们审问。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保罗被这个人审问的时候，你看他的环境是怎么样？环境特别不好的，环境怎么样？很多人控告他，所有的人控告保罗，这些人就是专业清的人来控告保罗。但是呢，保罗就任这个掌管理，知道他有这个权利，保罗就说大实话。保罗他没有用花言巧语在这个掌管面前说呀，但是他就说非常真实的话。还有我们说保罗就承认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他就承认他去耶路撒冷多长时间，就12天的时间，他没有做什么事情。还有第四，我们说保罗就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为了做礼拜啊。其实他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事情啊。他就承认，他就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这种情况，被这个犹太人带到这个审判官面前来审问他呀，要控告他，要杀了他呀。所以是这样一个审问的方法。我们说基督徒也是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也是在一起来控告你，有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在一起来说着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这我们要分清楚了。有的时候控告你的时候也虽然他们有很多人，但是也并不一定完全对了。有的时候也真是就像保罗一样，那么多人来到这个长官面前控告保罗，但是保罗没有做什么事情，但他们就陷害他。 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有的时候基督徒做的事情也很对，但是别人也会控告我们。我们知道撒旦是常常用这种方法，不但用人，有的时候他会用一个方法来控告人呢、啊、说别人的问题啊。所以这是撒旦常常使用的方法，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小心。我们遇到控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心里特别难过呀。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可能撒旦使用那个人控告我，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我们所做的是良心无愧的，没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这个长官面前的控告，也能在我们今天也会能看到，今天也会有控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我们要记住，保罗会有控告，约伯会有控告，耶稣基督会有控告，今天我们有的人也会控告，这是我们能看到这方面的事情。